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您收听现在由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高兴有小燕在我们的节目中做我们的来宾。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跟朋友们分享爱的箴言，就是《哥林多前书》13:4-8。那我们这次呢，真的是用了很多的时间，一条一条的来讲。我们希望这样子呢，也可以引起听众朋友的共鸣。因为啊，这个所说的爱的这个原则呢，其实会接触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配偶的一些个行为啦、话语啦，还有我们的心态。小燕，你再帮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好，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4-8。
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谢谢。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它会鼓励您，同时呢也会提醒您，是不是？那我们一条一条的讲呢，今天呢已经讲到是爱是不轻易发怒。可是你看啊，爱是不轻易发怒之前有一个条件，是
不求自己的益处。
对，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呢，我就想到这个怒气啊，在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嗯，
因为关系很亲密，也很熟悉，然后呢每天见面，他的那些看不顺眼的事情呢，常常就会觉得特别的刺眼，特别的受不了，然后呢就会发火发怒了。但是我们知道发火发怒呢带来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同时呢，我也常常就是说，我们希望别人改正一些什么的时候呢，你的前提是什么？是你发泄自己的情绪吗？还是你真的希望帮助他？
嗯，
那么这个呢，就跟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很有关系了，是不是？
有很多的怒气，当你心里边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是寻求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呢，你很多怒气就已经发不出来了。
是的，所以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呢，怒气呢，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发泄。那他可以说是因为我要发泄，所以呢全都是自己，为了自己，就是跟前面那一条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很有抵触了，是不是？
嗯。
那好，我们现在分开来讲，在婚姻生活里边怎么样不求自己的益处，以对方为首要呢？那我们说以对方为首要不是说完全的迁就啊，
嗯，
对吧？
嗯， 有一个心态很简单哈、
嗯、
就是当一个小孩子他很爱他的父母啊，
嗯，
他就会想办法讨好他父母，他看他父母喜欢什么啊、
嗯、
啊，或者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父母觉得特别欣慰特别高兴、
嗯、
而且小孩子就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当父母哎夸奖小孩子做什么事情做得好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朝那个方向去、嗯、啊，因为他想讨好，
因为他爱他的父母、
嗯、
他希望他的父母开心、
哎、
快乐。
对， 对，那么所以呢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
嗯、
你想就是增加对方的这种愉悦的心情啊，增加对方的这种幸福感啊，或者你看到对方有一些什么问题是你感觉到有些危机，这个危机需要解决啊，需要对方改进的时候呢，那你的出发点如果真的是想对方好啊，你想讨好他，你会自己会想一些适合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
嗯嗯，
就不会用发怒来表达，因为发怒你肯定就是在树敌了。
对对对，那我自己就在想呢，啊，夫妻两个人在生活里面，当对方很帮助你，他为了你，他愿意忍受一些个困难或者是牺牲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很敏感的去发现，
嗯，
我的配偶他以我为优先、
嗯、
那这是一份爱，要有感恩感谢的心、
嗯、
如果我们常常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好像是啊挺被动的啊、
嗯、
好像是我在忍耐我在迁就，但是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你愿意去爱，愿意去支持他，去帮助他的时候，
主动的、嗯、
然后那种情绪就是不一样了、
嗯、
不是被动的在自己在忍耐在啊忍受，而是说我一个目的是愿意去帮助他、
嗯、
让他更有好处，让他更有进步，那这样子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觉得我们大家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对，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窍门，
嗯，
就是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
嗯、对对
啊，那么不是每一个人他都那么敏锐的感受到你对他的好，有的人他被骄纵惯了，
嗯
啊、从小可能就是非常的甜蜜的一个环境啊，非常受保护的一个环境，人家结婚以后配偶很保护他很帮助他，他可能没有那么敏锐的触觉、
嗯、
发现到是对方在克己的为自己着想，
嗯
啊，所以这就需要你这个想帮助他的那一位呢，
嗯，
你自己其实真的要表白一下、
嗯、
你要用你自己的想一些方法，对方能接受的方法去表白，让他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不是都是围着他转的，
对
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任性哈，他真的不会理会别人对他的迁就啊，他不懂啊、
嗯、
他完全不明白、
嗯、
他的心智上某些方面没有那么成熟，
嗯
啊，所以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还点明了，免得你以为对方会体会到吗？不是的，
对对，因为他也不是你肚子里那条虫对不对、
嗯、
他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你的这个意思在哪里，你的焦点在哪里，
嗯，
对，所以我们相信在婚姻里面是有所牺牲，需要牺牲需要迁就，同时也不能够少的就是告白表示，那这个呢、
嗯、
才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沟通之道，
嗯，
那好了，我们说完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跟着说呢就是爱是不轻易发怒，那求自己益处的时候，只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用怒气表达我们的自己，然后因为对方
不满啊，
对啊，不满啊，他得罪我了，我受不了了，我们就会发怒，但是其实发怒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嗯，而且呢他有时候这怒气的来源未必是对方，
嗯，
他可能在生活上啊在这个工作上啊这个职场上遇到什么问题了，自己积压着这个火气啊，窝在里边好像高压锅一样在里边啊沤着很久了、
嗯，
哎，回家见到自己的配偶，可能一点点什么事情，
对
啊， 一下子触动到他了，就达到一个焦点，他就啪一下就爆了。
嗯，
这样子其实这个爆发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可以理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嗯，
就是没有太大的道理在里面。
嗯，
他可能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情，哎，就引起他的这个不满，于是他就爆一爆炸，然后就爆得很。这个让对方觉得你这简直无理取闹，
嗯
啊，那么于是其实就是这个伤害呢，其实是双方都受伤害，因为对方觉得你无缘无故的伤害我，那他如果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呢，那你自己也会觉得受伤，
嗯，
所以这种伤害对婚姻来讲是非常的要命的。
所以就是总括一句说，就是说不要以怒气还怒气，对不对？
嗯。
那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啊，在婚姻里边呢，有一些人有一个惯性发怒的习惯，那这是一个惯性发怒的习惯，这个是不好的。那像小燕刚刚说的，有些人呢，他会在外边的一些个压抑受了气，他会回到家里来，一点点的缘由它就爆发出来了。那其实这就是一种惯性的一种发泄。那在家庭里面呢，其实我们需要制止这种不好的习惯，因为这对你的配偶呢是非常的不公平的。那相对的来说，很多男人呢发脾气的这个表达呢是不大讲话，或者是生气生闷气，女人呢发怒的时候会噼里啪啦的什么都说，说的有的时候很情绪化，用词非常的狠毒，都有的。那其实这些个我们都需要在婚姻生活里面要调试的，
嗯，
要改的就一定要改，否则的话呢，这个对婚姻的破坏力是非常强大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提醒自己，这个人身攻击的话呀，这些讲出来毫无意义，只是为了发泄情绪的这种话，
嗯，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从嘴巴里面说出来。
嗯，
因为这个除了伤害，没有其他的用处。这样的言语啊，那么圣经里面呢，在箴言里面就有很多讲到怒气的经文。你像比如说，在箴言十四章里面就有两处哈，一个是17节，
嗯，
一个是29节，就这样讲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
嗯，对
啊，就是其实你显出自己是真是很笨呢，其实
是
啊。还有呢，在这个29节里面就说：不轻易发怒的呢，大有聪明；而性情暴躁的，是大显愚妄。
是的，还有箴言29章呢，也说到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嗯，
那其实发脾气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离这个罪是很近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发怒的时候，不止得罪了人，也会得罪神的。
口不择言啊。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你不光光是因为在这个怒气里面，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你得罪对方，有的时候呢你会伤到上帝。我自己呢是有这样的经验，年纪越大呢就是越不愿意吵架了，年纪越大越不愿意吵架，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同感。有一次呢，我和我先生也是拌嘴了之后呢哈，然后他看我很平静，没有像以前似的这样子伶牙俐齿的去反击他，然后他说：少见哦。我说：是啊。我说：我告诉你，我不和你吵并不是因为你对，而是说我不要伤了我的上帝的心。然后
很智慧。
对，因为我心想，在我暴怒的时候，在我发怒的时候，其实我的上帝是很伤心的。
嗯，
那而且在一个基督徒追求他的品格有所进步的时候，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怒气而不被对方的行为啊言行啊而挑引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对我们的那种帮助和约束。 因为有上帝，所以我不愿意跟你吵架。
对，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对我们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支撑，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
对
啊，
对。
那么像比如说刚刚说箴言里面还有16:32有这么一句哈，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对，
制服己心的
强
如
取
成。
对
了，就是说你当你能管住自己啊，这个是非常勇敢的行为。
对
啊，你能做到这个很不容易，而且呢比那些能够一举拿下攻下一个城市
对
更加的勇猛。
是的，制服己心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日久的这个磨练。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操练自己的，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这样子走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进步的。那因为我自己常常觉得怒气这种事情是属于肉体的，它是属于肉体的。那我们说如果让上帝他介入我们的生命中的话，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为一个指路的一个明灯的话，我们肉体的一些软弱，我们是需要克制，也需要从上帝那支取力量来把自己的这种软弱呢要改好的。
其实你单单想着改呢有时候是很难的。因为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限呢。你像我呢就几乎没跟我先生吵过架。他是脾气很暴躁的人。那说出话来其实也是很厉害的。那么你第一个反应你肯定是觉得有委屈啊，
对
啊，觉着被冤枉了呀，或者什么什么。那因为如果你夫妻双方其中一方说话不慎重，做事不谨慎，那么他出口很可能是比较武断的，
对，
他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是有误，那么他张嘴来发怒了，已经发起脾气来了，已经在骂你了，你肯定会觉得你其实你说的不对。那么心里边是委屈的。
对，
你如果能够克制自己不去跟他对着干的话，这个克制其实不容易。很难的，觉得因为你觉得委屈吗，自己明明是对的那个。但是有一个方法非常管用，我次次都用这招。
告诉大家，
就是当我要回嘴的时候，我首先跟自己说，我回的这个嘴，我先是跟上帝先说，我先跟上帝打声招呼。那么当我，那么跟上帝打招呼，我不可能张嘴说啊，我肯定在心里边，心里边先跟上帝祷告嘛，对不对？我这一祷告，马上这个气也不用发了。因为你一祷告的时候，当你寻求跟上帝的连接的时候，他会调整我们的心态。
对，
他会帮助我们把这件事情想得更加全面一点，更加立体一点。
光是自己的视角了就不光是。
对了，你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想，因为当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这个行动就慢了一点，这嘴巴上没这么快说话出来嘛，然后各方面的行动都会停一下，对不对？那么当你停这一下的时候，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它会帮助你想一想，哎，他发这个脾气到底他是根据什么。他可能不知道在哪儿看到某一件事情引起他往那个错误的方向去想了，那会不会这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造成的呢？这是其中一个。那当你确信肯定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的时候，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这么轻易发怒其实挺可怜的。
对对对，
其实他快乐吗？
对，
他不快乐呀。你发脾气的人，你这脾气发了难道他就高兴了？
对，
他不会因为这脾气发出来了他就高兴了。一样他是不高兴的，
更不高兴
啊。对，他只不过要发，他发泄一下可能痛快一点，但是这个痛快完了以后他并不是开心的。
对，
那反过来我立刻一个角度，就是他挺可怜的。他这样发其实他不开心。
对，
那么我祷告为他，让他平静，求上帝帮助他。他平静下来，不是我也不用生气了吗？他平静下来，可能他自己说不定反省反省，觉得自己也不对呢。哎，于是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平静下来。那么很快，所以我先生跟我发脾气，哈哈哈哈，很厉害。 我祷告完了，通常一两分钟的时间，他也就不再出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不轻易发怒，要勒住自己的舌头，真的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那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其实呢，你也可以做一个很聪明的决定，那就是你要牢记，不要被怒气来支配。
嗯，
因为怒气他会毁了你，也会毁了你的婚姻，
而且这是撒旦的工具，
对，
他刺激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
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谈爱是不轻易发怒。那在发怒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表现自己的是什么呢？是提高声量，是不是？
嗯，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表示啊，我真的是生气了，我们就会把声调提得很高，可是其实
增加自己的强势，
对、
啊、
但是声调高并不见得是有理，对吧、
嗯、
是不是？那所以呢，在传道书七章的第九节说什么？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嗯，
这就是说到很容易发怒、很容易争吵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嗯，刚才这个经文里面讲急躁嘛，
对，
对了，人一急，哎，所以你要解决这问题就有一个办法啦，别急呀、啊、
别急
啊，
对，
当你要发怒的时候停一停，停一停，暂停，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先定一定神儿啊，或者说有的人的方法就是说，数数啦，因为当其实当你这个停一停的时候，对方没见到你即时的反应呢，他那个火气呀、啊，那个火药味儿啊，就已经开始慢慢散了。
是的，
嗯，
所以我们说怒气呢，它就好像所有一切的这个负面的情绪一样，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在思想里面的，
嗯。
在思想里面没有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制止它的。
嗯，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思想里面，都是一场善恶之争，对不对？
嗯，
因为刚刚在诗歌之前的时候，你也跟我们讲，你就是说这种发怒、这种行为，其实是撒旦的一个工具。
嗯，
撒旦的一个特性就是要制造纷争、争端、争吵、分裂，
因为
对吧？
对，因为在我们争的时候，很容易做过头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做过头了就犯罪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的所行所言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的思想。那如果我们常常的有一个谨慎的心、谨守的心，在我们的思想这个善恶之争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恶势力要控制我们的时候，这种要发泄、要让自己痛快、要伤害别人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人是知道的，对不对？
嗯嗯，
但是呢，因为要自己痛快嘛，所以就不管那个后果，就自己甘愿成了撒旦的工具。
对，人尤其是在急躁的时候特别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你一急躁，这个话还没想清楚呢，就夸夸夸的都出去了。
是的，
出去以后正在说的时候自己已经后悔了。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因为急嘛
那也来不及了。
对，
收回来，话出口了已经收不回来，
对
方听到已经觉得受伤了。
对，
那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呢，这个夫妻之间呢，这种发怒的事情呢常常会有，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同时呢，我也想到，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上面呢，我们常常要用一些正面的事物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思想。
嗯，
那比较积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常常思念对方的好处。
嗯，
对不对？我记得在刚开始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你就跟我们说过，常常思念对方的好处，这个呢其实就是爱。
嗯，
因为呢，如果我们常常聚焦在他的缺点上面呢，我们会
越看越不满，
越看越不满。而且客观一点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嗯，
对不
对？
对。如果我们用这种放大镜看回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也不外如是。
嗯，
所以呢，一个正面的思想呢，你就会看到你配偶的身上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是值得你欣赏的地方。
嗯，
常常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那么轻易的说出一些伤害他的话，在他面前发怒，认着性子来了，对吧？
嗯，对。所以呢，还是这句话，爱。
对，
因为爱呢，你就会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就会只求对方的益处了。
同时也是因为爱，所以不轻易发怒了。
嗯，对了。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爱的箴言里面的这些提醒。那今天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一本儿童启蒙圣经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儿童启蒙的圣经是简体字的，也有很多的图画，很适合年幼的孩子们来阅读。那爸爸妈妈们，如果孩子还不会写信给我们向我们索取这本圣经的话，您可以为他写一封信向我们索取儿童启蒙圣经。那另外呢，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记得来信的时候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有什么感想吗？有什么意见吗？都可以跟我们借着书信来沟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
再见。